这14点里面都是 boss 有责任，但是呢，比例来看，谁的责任更重？以比例来讲的话，应该是 leader 更重，对不对？如果说 leader 真是肯下功夫，好好的准备的，我想那天的查经有一半已经成功了，至少他有一半他尽到他的责任了。所以呢，我今天要真是讲到这个 leader 他要怎么样来预备，这个 leader 他自己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 leader。 在我们的昨天这个小的册子里啊，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的，可以跟别人共看。我们就是从这个第八页，我们昨天讲到第7页，第八页以后呢，就开始讲到 leader 这件事情。首先我们要讲到 leader 他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先说他不是什么，好像我们讲小组查经的 definition 的时候，小组查经在反面，相反，小组查经不是什么。昨天我们看这个图啊，大家也觉得很好笑，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的查经常常就不是这种样子，结果我们就变那个样子了。我们现在也首先看一个 leader 他不是什么呢，他第一个要注意到他不是一个讲员，他第一要知道我不是来做讲道的人，先把自己的角色弄清楚。还有呢，他不是做个考官，在这个手册上我是很简单的讲啊，他只是一个聚会的推动人，他只是聚会的推动人。但是这个推动呢，又不是像一个普通的 meeting 的 chairman 又不一样。所以我就想了很久，我说到底这个 leader 像什么呢。后来有一次我出去玩，我就发现一个 group Bible study leader 就很像这个人。这是什么呢？他像一个 guide， 一个向导，一个向导。在台湾我很少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出去玩找向导。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会看中文，自己会讲中文，而且我们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们不太找向导。是有一个澳洲的朋友，我们的好朋友到台湾来玩，那么我们刚刚到了垦丁公园，就是高雄南部的那个屏东垦丁公园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向导就过来了。他就说你要不要我带路啊，我就觉得很麻烦，因为我们两对夫妇4个人出去旅行，多了一个人觉得有点碍手碍脚，不太想要他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就在那里犹豫，不想要他。那么但是我那个澳洲的朋友他是常常到各国旅行，所以呢他就马上问，哎，多少钱呢？哦，他说很便宜，100块钱2个钟头，我陪你们2个钟头。结果我那澳洲的朋友说好好好，带他去了。我心，那是我第一次出去玩还找一个 guide， 我心里想实在有点浪费，有点浪费。哎呀，那我澳洲的朋友他钱比较大，所以他要请，我心里觉得很浪费。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浪费，为什么呢？去过垦丁公园的人就晓得，那个公园好大好大，非常的大。当我一走进去，我要走那个公园的正门，从这个大路上一直向前走的时候，那个 guide 就说，哎，不要走这里，跟我走，我带你们走这条路。哎，我觉得很奇怪，就他就带我们走另外一条，他说走大路啊走得很累，什么都看不到，我带你们要看的是该看的地方，你才没有白来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带我们走另外一条路，然后呢走到一个树的旁边，他就说现在你们准备照相。哎呀，我说这棵树要什么照相呢？他说你们注意看这棵树像什么，你们自己看。我们心里想这棵树有点怪怪的，是真的啊，是有点怪就是了，大概是长得有点畸形怪怪的树。结果呢他说你们再看，我们就再看啊，你再看。后来我的朋友就说我觉得这个树很奇怪，他说是很奇怪，像什么？就那朋友说啊，不像树，有点像一只动物。他说对了，你再想想看像什么。就后来我朋友说哦，有点像一只 pig， 一个猪，那个澳洲的朋友。他说对了，你看到了。他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树的奇妙的地方，它长得像一只猪的样子啊，它趴在这个地上。所以后来哎呀，我们就很高兴，我们4个人就爬在树上照相，这里照那里照。那天呢 那个盖的带我们就是这样子两个钟头看了许多东西，我就后来我就发现，如果不是这个盖的，我看来看去就是那个公园里面有很多的树。我会告诉人家说我去过垦丁公园，我看到很多树，可是呢有了这个盖的就不一样，它让我看到的是树，不过看到那个树很奇妙。它有的地方它告诉我说，从某一个方向看有一棵树呢叶子都变成银色的，但是我看来看去是绿的，可是它告诉我说你要走到某一个方向，太阳的光照的那个树叶看起来变成银色的树叶。哦，我真的那天突然好像发现这个盖的很有用，100块钱很便宜，而且他没有让我走得脚很酸，什么都没看到。那么刚刚来这个聚会的地方的那一天呢，我是从 Washington DC 开过来的。那么我的儿子他就说，我老师告诉我你要去 Washington DC 你一定要看一个地方，就是 Arlington Cemetery。所以呢我们已经来不及，我说我们要赶这个夏令会，我们一定要快一点。他说不，老师说一定要看那个，所以我们就照地图就开车到那个 cemetery 去。结果呢一到那里的时候，你想我们要看什么？到那地方看什么呢？你就会知道 cemetery 那里有很多的坟墓，对不对？有很多的墓碑，我也看到有很多的 guide 在那里带着人参观。但是你想那些 guide 会不会带人去说，你们数数看这一块地上有几个墓碑，会不会做这个事情呢？我想没有一个 guide 叫你做这样的事情。他一路告诉你看那个该看的地方，他会带你到 Kennedy 的那个墓，他甚至叫你注意到那个火，甚至他会告诉你，你知道这火是谁点起来的吗？啊，那么他会告诉你围在那个墓的旁边写的这些字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刻在这个上面？我就看到很多的小孩子用笔记本把那些句子抄下来，所以我也跟我的儿子说：“你要抄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很重要，是 Kennedy 讲的很有名的话。”我说：“你回去啊，到 Boston 你要向同学做个 report， 就是说我这次到 DC 没有白来，我去了该去的地方，我到了那个 cemetery， 我没有数一共有几个坟墓，我是看了那个最值得看的那个坟墓，也在那里想到他的历史，他的伟大的事情。所以我就在想，小组查经的 leader 就像一个 guide， 这个 guide 有基本条件，就是什么呢？他自己一定先去过那个地方，是不是？如果他没有去过那地方，他能不能做 guide？ 那是开玩笑，那这种 guide 我们不要跟他走，还要问问我们今天该去哪里。那可是有的时候那个 leader 是这样啊，请问今天要查哪一章，他自己都没有准备。所以这个 leader 他一定要好好的预备。我们昨天提到14项的难处困难里面，就说没有预备。那么我们就说 both， leader 也没有预备，参加的人也没有预备。不过最重要的是那个 guide 他自己要预备，因为当我们要去看一个地方的时候，是那个 guide 带我们去，这是他的第一个责任。他去过，而且不但去过，他是很仔细的看过哪些地方很重要。所以是很仔细的去，不是很随便的去。可能他去过2次、3次、10次、20次，他去过那里。第二个责任是什么呢？他要告诉那些去那里的人走该走的路，不要绕冤枉路，对不对？你到了 cemetery 的时候，他不会叫你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看那个该看的东西，这是 guide 的责任。所以一个小组查经的 leader， 他要让参加查经的弟兄姊妹就是看到神话语里面的重点，今天神要向我们讲什么。他不是在那里查我们说的大磨石是什么意思。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耶稣有一个女人犯奸淫的时候，被人抓到耶稣的面前，就说是不是要用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把那女人打死。圣经上说耶稣做什么？耶稣说要还是不要？耶稣没有说话。耶稣做什么事啊？在地上写字。那么有一次参加那样的一组查经的时候，结果那个 leader 他就说，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耶稣写什么字？耶稣写什么字？第一次写字耶稣写了几次？observation 两次。 耶稣弯腰在地上写了两次，他就说，请问第一次写什么，然后再写第二次写什么，就有人就猜，那么就变成我猜耶稣写十诫，有的人我猜耶稣写什么，结果后来变成那次的查经是什么查经呢，叫做猜谜大会猜谜聚会，就我猜你猜他猜，然后呢整堂课猜下来，圣经上没有讲，事实上这个也不是最重要，因为这段查经的最重要重点不在这里，如果你是一个好的 guide， 你不会去在那里绕圈子兜圈子，你要带他们看该看的地方，不叫他们走冤枉路，查了半天的经一个钟头浪费时间，这是 guide 的第二个责任，他要让他们走在一个对的地方看该看的，所以这个 guide 他一定要花很多的功夫好好的预备他的查经，所以我今天要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就是说，我希望这次回去以后对每一个查经班有帮助，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非常忠心的 leader， 在会前你真是花功夫来预备。我愿意讲我个人的见证，我传道15年，有很多的机会为主做出口，我必须向你们就是很诚实的讲，如果你请我讲一篇道，不管是讲哪一个题目，跟你请我带领小组查经的话，你想我哪一种就是讲道还是小组查经，这两样哪一样花的功夫大呢？小组查经，你会想说，哎呀，讲道比较难嘛，站在台上才不敢上去做讲员呢，我也很害怕，我也是很害怕，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一直发抖，那个汗从头上一直流到脚底下，也是实在是很紧张，所以好像感觉讲道很难，要花时间去预备讲章，一字一个字写下来好像很难，但是事实上15年的经验告诉我，如果你请我讲道，我花的功夫比你请我去带领小组查经花的功夫，可能那个比例是什么呢，讲道所花的功夫是带领小组查经的1/5的时间，最少我要领小组查经的话，我要加上4倍的时间，加上那么多的时间，你相不相信那是要花功夫的，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的 leader 要花功夫。现在我在教会每一个礼拜教这个主日学，是这个我们教会的成人主日学 Adult Sunday School， 那么我每一个礼拜从礼拜天教完了以后，从礼拜天晚上开始预备下个礼拜天要教的，每天就在预备那一章我要教的，因为我们 Sunday School 就是 Bible Study，所以呢我就是从礼拜天晚上开始准备下个礼拜天要讲的，你会发现因为是 Bible Study 所以要花功夫，如果你要做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你要自己先好好 study 这一段的圣经，这是一定不能够走 shortcut， 所以我随便就可以的，真是要花时间在那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就在这里写说带领者的预备，在第9页那里讲到预备分成3个部分，这3个部分都很重要，没有一个部分可以忽略，你如果只做了当中的2个部分你还不能做一个好的 leader， 这3个部分第一是什么呢，祷告，有的人说哎呀这个部分还要写出来太简单了啊，还不是谁都会祷告吗，为什么要写出来，我要强调祷告的重要，这也是我自己的经验，在我做学生的时代，我常常领这个小组查经，那么有的时候我忽略祷告，我花很多时间预备但是忽略祷告，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有祷告的领出来的跟没有花很多功夫祷告的那个结果是不一样，圣灵的工作，我们现在拼命在训练 How to lead the Bible study， How to study the Bible， 很多 how， 那好像都是 method， 对，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强调一个方法超过了依靠神，我们一定要 balance，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我依靠神我就不 study， 这个是两方面都要 balance，神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要依靠，我自己我也要花功夫来 study the Bible， 所以这是两方面。我们一同看昨天林牧师讲到祷告实在是何等重要，是诗篇119篇 诗篇一百十九篇第十八节，昨天我相信应该大家还有很深的印象。我想我还是一同来读一下。每一次你要准备你的 Bible study 的时候，我们要做这样子的祷告。诗篇一百十九篇第十八节，我们找到的人同声的来读，成为我们个人的祷告。我们一同来读：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求你开我的眼睛。是的，神的话语好像在这里是白的纸头，黑的字，印得清清楚楚。我们都读过了书的人，我们怎么会看不懂呢？但是很奇妙，这本书跟世界上其他的书不一样，因为它是神的话。所以呢，神的话，我们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出你话中的奇妙。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有一个学画的年轻人，他对于画实在是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有一次他到这个画廊去看这个画，有一幅画他真是被吸引，他花了几个钟头站在那幅画的前面欣赏那幅画。他看到那幅画的意境的时候，他心里很感动，他觉得这个画家画得太好了，所以他就拿他的笔就在那里做一些 notes， 记这个画的这个整个这个内容。哎呀，他那天就 study 这幅画，花很多功夫来研讨这幅画。他看这个画家怎么画，他的笔触是怎么下，他的颜料是怎么用啊，这个背景是怎么画，主题是怎么衬，每一样都在那里研究。他花了几个钟头在那里的时候，他觉得今天的收获非常的丰富。他正准备走的时候，有一个老年人走过来，他就说：年轻人，我看你对这幅画很感兴趣，你要不要我跟你讲一讲关于这一幅画的事情。就这个年轻人已经很累了，好久了在那画前面，所以他看看表，他就说：我的时间不多，好吧，你要讲什么？他心里想，我学画的人，我应该比你更懂嘛，所以他说：你要讲什么，你赶快讲吧。就那个老年人呢，他就说：年轻人，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画家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颜色呢？因为当他画这个画的时候，在他的家庭里面发生了这么样一件事情，他的那个时候的心里面受了很大的刺激，所以当他取颜色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把他的感情表达出来，所以他就用这个颜色，而且在这个笔触，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笔触跟别的画不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是这个样子，所以当他这样跟那个年轻人讲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就，哎呀，奇怪，我今天看了那么久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因为我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画家还有他的心情，那个心原来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他用的是这个方法。所以当他这个老年人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越来越看，就发现那个画好像活的画活在他的面前。然后慢慢的，这个年轻人就听着听着眼泪就滴下来。哎呀，他发现这幅画不但画得好，而且真是感动他的心。所以等到这个老年人讲完的时候，他泪流满面的握着这个老年人的时候，他说：我真是谢谢你，今天我花了那么多时间研究这幅画，我以为我得着了很多，但是你一讲以后啊，我发现比我一个下午得所看的还要宝贵，你的画，这个画太好了，我太喜欢了，哎呀，真是谢谢你啊，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下次还要向你请教。就那个老年人说：你要知道我的名字吗？我的名字啊，你已经看了很久了，就在那个画的上面，就是这个画家本人，就是这个画家本人。我们就发现读经也是一样，研经也是一样，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要神自己告诉我们，因为圣经的原来的作者是圣灵。虽然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66卷大概有40个人所写的，是不是？他们是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写成的，但是他们有同样的主题，因为是一个作者，圣灵感动这些人写出来。所以我们每一次要花功夫祷告，要花功夫祷告，而且不但为你的预备祷告，为这段经文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也是为这一组的人祷告。回去试试看，你真的这样做， 这个小册子我常常说这是一个 outline， 是非常简单几句话，也许你看看没有什么，但是你把它一步一步去照着做，照着做，真的做试试看，你那个礼拜的查经成不成功。你经过了这样子恳切的祷告，你今天的研经是不是跟平常的研经不一样？我们去试一试看。第二步呢，就是研经。第一步是祷告，第二步研经。研经就是 Bible study 啊，跟读经不一样。这是研经，是花功夫来查考神的话语。那么第三步呢，是写问题，在十一页写问题。那么我今天呢，要讲第二步，第三步是明天。那么写问题也是一个特别的技巧，就是说祷告和研经是你个人准备的功夫，写问题是为查经而准备的功夫，第三步是为查经。有很多的人会个人 Bible study， 但是不会 lead 别人 Bible study， 这个是很大的不同。你自己会，甚至你很会讲，但是你没有办法带别人，就说不会做一个 guide。 我刚才那个 guide 方面我还要补充一点，我刚说 guide 他的责任，第一就是说他先去过好好的预备，第二呢就是说他叫他们去看那个该看的，不要看的，不该看的。第三，这个 guide 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什么？他带那些参观的人是让他们自己享受那个景色。你知道我刚刚说那个 guide 带我们去看那棵树，他不是说嘿你们看这棵树像一只猪，他不是这样子，他是说你们看这棵树像什么，你们准备照相机。那么我们呢就拿了照相机，起先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他说这棵树很重要，重要在哪里？我们自己要看，然后说你们看像什么，我们自己来去看，自己去找，然后我们发现了，哦，像一只猪，结果我们就很快乐，你知道吗？所以这个 guide 是，它是一个好像用手让你告，这个很重要，但是呢，真正去享受的是这些人。所以小组查经的带领人就是这样，你不要替那些人享受，你不要替他讲出来，让他们讲出来。所以这个 guide， 我小组查经带领人是用问题问这些人，然后他们自己答案答出来说，哎呀，在这段圣经里面我发现主耶稣是怎么样一位主，在这段圣经里面我看到我自己是什么，是他说出来，你不要替他说出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在说第三步要写问题，就是在这里，问题的作用就是让参加的人他自己享受神的话何等的宝贵，而不是你替他讲替他讲，那个都是 second hand 的东西，你要让他享受，那是 first hand， 这是我发现的，这个真理是我看到的，这个奇妙是我看见的，是我的东西了，那才是最宝贵。那么我今天要讲到这个 Bible study 这个研经方面呢，我们翻到在这里有一个图画，是在第十面，第十面我看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图画，是一个三角形跟一个正的三角形跟一个倒的三角形。那么 Bible study 我们有三个 steps， 这个是我现在用的这个 Bible study 的研经的方法是 inductive method。 今天我们都是一些比较科学时代的年轻人，我们不太希望用一些方法是强迫你要怎么样，科学时代的年轻的头脑就是说你要找到这个事实，然后解释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才来明白了解，就是说你要把很多的资料都找到，然后才来解释这是什么现象，这是比较科学时代的方法。所以呢，我们不是一来就讲，我们的 Bible study 也是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是 inductive Bible study。 第一，你先找到的是圣经的事实，这个是 facts 啊，你的事实。那么我们看这个上面呢，这个小小的字是 observation， 观察，观察圣经的经文的 facts， 这是第一步。这个是什么呢？ What does it say？ 圣经说什么？第一步 Bible study， 圣经说什么？ 我要讲到，等一下我还要再讲这一步的重要啊。What does it say? 圣经说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看它的 meaning， 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就是 interpretation。第二步，从这里上去。第二步是 interpretation， 第一步是 observation， 第二步是 interpretation。What does it mean？ 是什么意思？然后第三步呢，才是它的应用 application， 就是说 What does it mean to me？ 对我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查经的三个步骤。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三角形，为什么我要把它画成这种样子？为什么你不把这个查经画成方的？为什么查经不把它画成这种样子？为什么要把它画成这个样子？我特别要强调，在这个三角形里面，这个是基础，这个是底，这个部分最大。当这个部分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三角形是很稳的，很稳的。就是说，当你把事实弄清楚了，圣经说什么，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知道圣经在说什么，他就先跳到这个地方。到底今天有什么感动没有？圣经上有什么感动？对我有什么感动？一打开圣经就一直看感动，从头到一打开圣经就看感动，这是很危险的。这是这种，他就把这个 facts 看得很不重要。他觉得我们今天都是受过高深的教育，这个 facts 都是幼稚园的东西，我们干嘛花时间看 facts 呢？我一来就要看有什么感动没有，这个最重要。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啊，他就觉得我今天啊，我真是要明白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要看圣经，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这是一个笑话，不过也可能是真的，你们可能也听过。结果他就把圣经打开来，神的旨意我一定要找到，但是怎么找呢？平常也没有好好看圣经，所以他就把它翻开来，就用手指头来点。今天点到的就是神的旨意嘛，因为神会感动我，就一点点到的是什么呢？说犹大出去吊死了。奇怪了，这一定不是神的旨意啊，犹大出去吊死，神不会叫我吊死，所以一定不对，不对，重翻。他就又把圣经再翻过一翻，就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然后再一点，点到什么呢？主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你去看看有没有这样圣经节。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就找感动，看看圣经上有什么感动，是非常为，因为他没有看圣经的 facts， 那一段圣经在讲什么他不管，他就说神要我做什么，一来就神要我做什么，就这样子点。先要看 facts， 事实是什么。有一次啊，我在一个夏令会，一个退休会，那么中午休息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跑过来，她就说林姐姐，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现在有一个很心里很重的事情。我说是怎么样呢？她说啊，我爸爸妈妈叫我一毕业就要出国，但是我呢今天早上看圣经，神叫我不要出国，那所以我现在怎么办呢？这个是神叫我不要出国，我爸爸妈妈要我马上出国，所以我实在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要为我祷告。那么我就说你爸爸妈妈要你去哪里呢？他说我爸爸妈妈现在在非洲，因为他是政府派到非洲的农耕队，所以我爸妈妈在非洲，他们要我一毕业就到非洲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不晓得怎么办呢、啊、我实在是想啊，这神叫我不要去，可是爸妈要我去，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我说请问神怎么告诉你不要去？他说我今天早上看圣经看得很清楚啊。我说你告诉我好不好，你翻给我看。他就翻了这个以赛亚书31章，他就说圣经上说叫我不要出国。那么我就看了以赛亚书31章呢，这里怎么讲呢？第一节，我说我一看祸灾，那就是不对了，对不对？然后说下埃及，我一想埃及在哪里啊？埃及在非洲嘛，所以是祸，不可以去嘛。所以他说哎呀，我正在为这事情很着急。那么我那天我在想，有的时候我们对圣经是有点无知， 神也借着无知向我们说话，我承认可能神试用这件事情叫他不要去，我承认可能。但是呢，我那天跟他讲，我说圣经上有没有另外一节圣经说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啊，你父母叫你要出国，那你有没有把这两节圣经节对着看呢？父母的话你要不要听呢？我说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以赛亚书为什么在这里说祸灾下埃及的人就是有祸呢？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你再看看下面怎么讲。我说下埃及干嘛？他说是什么？求帮助。我说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时候的 background 为什么以赛亚要责备犹太人下埃及求帮助？我不知道。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怎么样，以色列人远离神，神就为他们兴起了北边的一个敌人，这个巴比伦啊，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国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怎么样？神预备敌人是为了叫以色列人悔改归向神，就以色列人不悔改，他们怎么样？往南部找埃及当时的一个强国来帮助他们。所以以赛亚就说祸在下埃及去求帮助的，你们所依靠的是人，是强壮的马，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我说你读下去，把这个圣经的 facts 弄清楚，这个是 facts， 先把第一步，这个是事实，这段经文的 facts 是讲什么。圣经上最要紧，在那个时候以赛亚责备他们的不是责备下埃及这三个字，是责备他们求人的帮助不求神的帮助，对不对？所以你这是 what does it say 没有弄清楚，马上跳下来应用到自己的生活，没有弄清楚 what 这个 facts， 也不知道 what does it mean， 然后就说 what does it mean to me， 结果呢，有的时候这个三角形变成这个样子很危险。我并不是说他这样子的看圣经完全错，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对，我必须承认，有的时候神也知道我们很无知，就用这些话来帮助我们，我承认。但是我们站在一个你正真的读圣经的方法，这样子的 application 很危险，很危险，有时候会错。比如在台湾常常有姊妹跟我讲，提到他们的婚姻问题，因为很多的教会或者团契都是女孩子很多，男孩子很少，所以很多的女孩子就心里很着急啊，尤其是已经都很年纪很大了，怎么办？那么在团契里面呢，只有不到五个没有结婚的弟兄，所以呢，常常这些弟兄就成为很多的女孩子所看的对象。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她说我今天读圣经啊，就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呢，就是说某某弟兄是神为我预备的。我说奇怪了，圣经里头也有也告诉你吗？他说真的很清楚，我今天早上读到箴言，那个箴言里头啊有他的名字出现。哦，那真是有的时候你的名字姓王的人，箴言里面说那个王的心，那王子出来了。还有那个叫什么小名的吗？有小这个字也常常会有。明天的名字吗？也有。所以呢很容易读圣经的时候就把这个名字整个都读出来了。所以呢他说这是神的感动。所以我想这些都好像很奇怪的一些应用，但是事实上这是真的事情，这是真的事情。所以我很强调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Bible study 是这三个 steps， 不是反过来从上面下来。而且我认为我们要花更多的功夫把圣经本身说什么弄清楚，然后看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看它今天对我的应用是什么。那么我现在呢就要讲到 how to observe 这个 observation。 那么在这个小册里面呢是在十二页开始。那么每一次讲到 observation 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太简单了，这个 observation 谁不会呀？我们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啊，来到美国的人书都是已经读了一不晓得多少年了啊，我们才会读书了，你现在还要叫我们来 observation， 太简单了，我实在觉得不值得啊。 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发现，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是马马虎虎的读经，是走马看花的读经。很多人说，我今天看圣经都没有感动，没有心得，没有收获。我说，不是因为你今天没有去想那些很玄妙的问题，是你没有好好做 observation 第一步的工作。我不晓得你相不相信。我等一下要拿一些，先讲一些例子，然后呢我们再来讲这个步骤 observation 的步骤。讲到 observation 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明明白白的看到的，但是我们忽略了；另外一方面是隐藏的，也是从 observation 你看出来的。这两种都要把它找出来，这是包括在 observation 的里面。明明可以看到的，我们常常没有看到。我们一同翻开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是记载着什么呢？非常容易一句话就可以讲到耶稣降生的故事，对不对？耶稣降生的时候的故事，那么特别是讲到博士的故事，谁都知道圣诞节的故事讲到有博士，请问有几个博士呢？呀，我们一些人就，可是你会发现圣诞卡怎么画？画三个博士，所以很多人啊，他就是他不是 observe 圣经，他是 observe 圣诞卡。所以我问他说，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几个博士来朝见耶稣呢？三个，全体都说三个。可是圣经上怎么说呢？几个？而且我还记得有一个故事，第四博士的故事，还讲得很感动人啊！可能很多人都听到这个故事，因为他 suppose 只有三个，所以有第四个博士的故事啊。那么我还要讲一点，就说你看到圣诞卡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圣诞卡很你常常看到的，耶稣卧在马槽啊，有草，然后呢几个牧羊人有带着羊，有约瑟，有玛利亚，然后看到三个博士跪在旁边，拿着黄金、乳香、没药献给，这个卡片应该看过吧？我们从小从主日学发那个圣诞卡就看过了。你说这里面有什么错误？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你没有关系，随便。啊，这位姊妹说是时间。发生的时间不一样，对不对？是怎么样？哪一个不应该在这卡片上面？三个博士不应该在圣诞卡上，啊？为什么？你从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你看一看为什么？那三个博士不应该在那个圣诞卡上是为什么？
他们在野地的时候，天使跟他们的今夜已经降生，他们还没有到。
野地的时候是跟谁讲？牧羊人，然后牧羊人就马上跑去，就去拜耶稣。那几个博士呢？还早，对不对？这里说他们从哪里来？从东方来。那个牧羊人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啊，他们从野地跑去，所以这个图画还可能耶稣刚刚生，是不是在马槽里？所以他们跑去。但是那博士呢，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他们从东方在哪里呢？那么那个时候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是飞机骆驼，对不对？那么从东方骑的骆驼要骑多久？那么在马太福音我们看第二章里面你可以找到答案。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我看是第几节，有人说是十七节，哪一节？十六节，有人找到是十六节。那么你看差不多是多久？两年，对不对？差不多是两年。那么这个就是 observation， 你要发现当那个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星星出现了，那博士很可能是天文学家。那么东方是在哪里？没有明明的讲，有人说可能是波斯， 甚至可能是中国，但是不管怎样是一个远的地方。那么当那个耶稣降生的时候，星出现了，他们就开始骑着这个骆驼很慢的往西方，就照着这个新的方向来找耶稣，对不对？所以呢，等到找到的时候，耶稣已经多大了，就不应该是马槽里头那个。
十一节不是讲进马槽，是讲进到
房子里。对，十一节说进到房子里，而且拜那个小孩，已经是个小孩，所以就不一样。所以那个圣诞卡片给我们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时间上你没有看到，你发现没有看到？因为希律他就发现自己被博士愚弄，在十六节他就照这个查这个时候，就凡多大的小孩杀了呢？两岁以内的小孩，所以耶稣最少有一岁了，是不是？所以把两岁以内小孩都把他杀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observation。 但是一般就是很奇怪，我们一直看着，甚至在教会里面演这个圣诞剧啊。我们做主日学老师带小孩演圣诞剧，我们也是马槽里头放个洋娃娃，牧人上来了下拜，博士上来了也下拜。我们做过没有？我想很多人都做过啊。当然这个无所谓，我们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有一些是真理的话就不就是很严重。我们可以再看一处圣经，我希望你们会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昨天李牧师查经，我在这里要问你们，你有没有发现李牧师的讲道是从哪里来的？他的讲章的内容从哪里来的？是 Bible， 但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讲道？昨天是 Bible study， 从路加第五章一节到十一节的 Bible study， 今天呢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的 Bible study。 你会发现事实上他整个他在家里预备讲道，就是他在做 Bible study。 你不要以为说哎呀他是自己在想一些什么东西来讲，不是的。你看昨天他把这段圣经就是给我们一个 Bible study， 而且他所提出来的全是 observation， 没有什么很玄妙的很弯弯曲曲的，是只有李牧师才看到，是你和我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如果你好好的去看这一段圣经，你会发现彼得是这个样子。但是过去你有没有读过这段圣经呢？读过了，但是有没有感动过呢？可能没有像昨天这样讲说心里这样受感动。你有没有读过马太福音十六章呢？也读过了。但是今天他所提出来的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今天早上他提出来一个 observation， 是非常浅的 observation， 他提到一个 place， 什么地方？该撒利亚菲利比。他说这个太简单了吧，发生在什么地方，这还要提吗？可是当他一讲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他说你看地图在哪里，然后他就讲到说为什么耶稣要把他们带到那个偏僻的地方去，因为他不要这些门徒总是在人群当中拥挤而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是谁，所以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所以今天神把我们带到这个退休会来，让我们离开嘈杂的人群。你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observation， 就是 place， where does it happen。 但是从这里他就有一篇的讲道接下来了。那么这个讲道并不是他去制造什么东西，就是神告诉他这个地方很重要，让他看到自己今天是什么。所以他就是从 facts 到 application， 就是这样子进入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昨天的这一段呢，讲到西门听完了耶稣讲到第四节，耶稣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请问西门那时候是不是很顺服呢？是不是很顺服？ 我们昨天听了道，就大家就会说啊，不顺服啊，因为昨天李牧师把 background 讲出来了，他就是说，西门说你是如果叫我做个桌子，我还可以，因为你是 carpenter。那么讲打鱼，你是怎么样？昨天李牧师用干涉这两个字，你干涉到我的行业来了。所以实在是从这个 background， 从经验，从他的 profession， 他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命令，对不对？但是他还是下网了。那么有的人就说，哇，真是顺服啊，真是顺服。可是有英文圣经的人，那有的人就说，哇，真是顺服啊，真是顺服。可是有英文圣经的人，我想请一位读一下他的圣经，然后你看看他的顺服是不是顺服。Darren， 你的圣经可以读一下吗？
Launch out into the deep and let down your nets for a draught. And Simon answering said unto him, Master, we have toiled all night and have taken nothing. Nevertheless, at thy word, I will let down the net.
有的人是看字，有的人是听，有没有听出来有什么不同？ Nevertheless， 还有呢？哪一个是书说什么？ Nets。 这边有英文圣经的有没有看到你的圣经是 Nets， 在 verse 4第四节，那么第五节呢？ Net一个，但是有一些圣经翻译，我记得是 RSV 吧，我好像记得英文圣经有各种不同 translation， 这中文看不出来，因为网都是一样，没有加 S 或者不加 S 啊。那么英文圣经，我记得 RSV 的翻译好像是两个都是 nets， 所以为了这一点，我特地去看希腊文，就我发现希腊文果然耶稣是 nets 多数，而彼得说。OK， 你是老师，我不好意思给你个面子，下一个 net。 起先我也不懂，后来有一次我是在 Malaysia 我去旅行的时候，看到这些渔夫下网，看过的你就发现那个渔船上不止一个网，果然不止一个网。我们以为下网是这样一丢是一个网，事实上渔船上呢，左边也有网，右边也有网，常常是两边一起下下去，两边拿起来。所以耶稣要彼得是把你所有的网都下下去，但是彼得给你一个面子嘛，木匠叫我，而且我一夜劳力，这是经验嘛，经验告诉我不用下，我的职业告诉我，跟你的职业也告诉我不必下，但是现在我下呢是给你个面子，因为你实在是什么呢，夫子老师啊，那么所以就下了，就一下就发现他是什么呢。下面我们看他对耶稣的称呼的改变，也是 observation。 他对耶稣称呼的改变是怎么样？起先他叫他夫子，后来呢主，称呼改变。为什么改变？因为在这里说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那么看见什么？昨天李牧师说他看见耶稣是谁了，对不对？他本来对耶稣的看见只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只是一个木匠，现在对耶稣的看见是 Lord， 这个主啊是 Lord， 是 Lord of Universe， 宇宙的主宰。我整夜劳力都得不着什么，照常理，照加利利海，我了解得很清楚，加利利海的渔夫是晚上去撒鱼的，去捉鱼的，白天叫我来打鱼，晚上都打不到，白天还打鱼，从各方面讲都是不对的。但是耶稣叫他下网打鱼的时候，他发现他是宇宙的主宰，所以他现在说主啊。那么所有这一些全是 observation， 而且我们也从他自己说，他说我是个罪人，因为他发现他刚才是多么看不起耶稣，不顺服他，因为从一个 nets 和 net 我们看到这是个 observation。 那么我还要提出来一个，让我们看一下，这是明的 observation， 就是明明白白的写着有 S 跟没有 S， 但是你过去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看圣经就是走马看花，快快的看过去了，什么都没看到。今天读完圣经没有感动，事实上呢，应该有感动嘛，是不是？我们就是像彼得一样，顺服了，顺服一半，顺服了，顺服的不甘心，是不是？但是我们过去因为没有好好的观察一段经文，所以说今天查经什么都没有，那怎么怪？不是圣经不向我们说话，是我们自己没有花功夫看。我们再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章。本来这个 workshop 我是要大家变成 group， 每一组去看啊，那才真正的有这个 workshop 的意思在里头。但是因为这里的时间不够，所以我就让大家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呢，最后一段46节到52节，描写一个很可怜的人，这个是一个讨饭的瞎子巴迪买，他的人生的改变，人生的改变。那么我现在只要你们来看。Observation， 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对圣经没有好好的看一段，看第四十七节，看第四十七节，我们同声的来读，然后读完了以后，请问你看到几个人？看到几个人，好不好？我们读四十七节，第十章四十七节，我们就是仔细的看啊，十章四十七节，我们同声读。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好，我们就这一，我们只能够花一点时间来练习啊。请问你看到多少人在这里？几个人？两个人？哪两个人？他就是巴迪买，还有呢，耶稣。两个人是不是全部住在这里了？还有没有人看到三个人？ OK， 长云说他看到第三个人。第三个人是什么人呢？哪个别人？呀，他是从听见这两个字，他发现还有第三个人，第三听见，因为有人告诉他，他是个瞎子，是个乞丐，坐在这个路边，对不对？很多人，耶稣这进进出出的时候，很多人跟着他。那么他这个耳朵很灵啊，每天听来听去的声音都是差不多，一下这个卖什么东西的过去了，一下谁又过去了，他都大概都知道。但是今天声音很大很嘈杂，那么所以呢，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那是谁告诉他的？有一个人在这里，可能有一个人，可能有两个人，可能有三个人告诉他说是拿撒勒耶稣来了。那个巴迪买是一个小乞丐啊，一个乞丐在路边，但是呢这里已经第三个人了，是不是一共三个？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人？第三个是第三类人，就是跟告诉他现在是耶稣经过的。你再读这一节，还有没有人？有没有？我再读一遍啊！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请问他怎么知道拿撒勒人耶稣跟大卫的子孙有什么关系？你想他怎么会知道呢？刚有人说，以前就有人跟他传过耶稣，那么又多了人了，是不是？以前跟他讲耶稣的人，而且呢，这个跟他讲耶稣的人一定还告诉他什么事情。我们从第51节可以看出来，51节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瞎子说什么呢？
我要能看见。他跟别人要的是钱，讨饭的瞎子，但是他跟耶稣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耶稣啊，给我点钱吧？他跟耶稣要看见，那么可见他知道耶稣能给他看见。他怎么知道？可见有人跟他讲，耶稣是能够使瞎子看见的那个人。所以我们从47节，你们发现刚才一开始你们说两个人，现在发现几个人？好多人，是不是？好多人，当中有隐藏的，没有讲他的名字，但是呢，这些人帮助了巴底买，整个人生改变了。他后来就是跟随耶稣，他现在变成跟随耶稣与主同行的人。过去是个乞丐讨饭的人，现在变成跟随耶稣的人。那么是谁使他成为跟随耶稣的人呢？是他自己吗？也是，他很渴慕，不断的求，不断的要耶稣，对不对？是耶稣使他跟随吗？耶稣也是，因为耶稣实在是很伟大。但是不仅仅他跟耶稣两个人，在整个他的人生的改变过程中，还 involve 一些人，是无名的英雄。而这些人在今天来讲是谁？今天来讲是谁？就是你，就是我，是不是？所以我们单单 Bible study 这么小一段的时候，你说我今天读这段圣经什么都没看到，巴底买跟我也没关系，耶稣是耶稣，我在哪里？我在哪里呢？我也在这里，是不是？47节里面看到我的工作，今天有多少人人生改变，是因为有一些基督徒真肯坐下来向别人传耶稣，而且坐下来坐在谁的旁边呢？坐在教授的旁边，坐在老板的旁边，坐在你好朋友的旁边，坐在你喜欢的人旁边，不是的，坐在一个卑微的乞丐，瞎眼的乞丐旁边。请问我们今天做不做得到？我们做不做得到？这是 application。 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 application 呢？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 observation， 我们没有看到，没有从这个圣经里面看到这些人在这里，所以我们就查来查去，就觉得今天这段圣经没有什么感动嘛，跟我没有关系。可是事实上，我们好好的去看，你会发现你看到你自己，不但在47节看到你的工作，在48节看到你的见解。48节说，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请问这许多人是什么人呢？是什么人？是围在耶稣旁边的人，你信不信？就是挡着巴底买跟耶稣中间的这些人。这些许多人呢，也很可能是耶稣的门徒，也很可能是那个最好心的彼得。他常常有非常好的 motive， 他觉得啊，我的耶稣是夫子，很了不起啊，我的耶稣我要把他捧着，让他走得很舒服。这个小乞破乞丐，你根本啊，最好不要来麻烦我的耶稣，我何等的爱我的耶稣，我希望我的耶稣不要被打扰。所以这个乞丐，你不要出声吧，我们要听耶稣讲道。哎，耶稣在路上说常常讲道，对不对？一路走一路就向许多人讲道。彼得心里想，我要好好听耶稣讲道，我要享受神的话语。这个小乞丐在旁边打扰主耶稣说话，不要出声呐。他有好的动机，他要保护耶稣，他也想自己做，这都是 imagination 啊，但是这非常可能啊。所以我要讲说，很多的这种观察是合理的观察，我要加上合理， 当然有时候你就想到天花乱坠也不对的，很合理的，就说这许多人为什么责备他，有个很合理的人情的感觉，就是你觉得这个乞丐你不喜欢他，你又觉得他麻烦耶稣，所以你说你不要做声，你不要做声，可是你没有想到你就做了那个拦阻一个人得救的那个绊脚石。所以四十七节你的 observation 里面竟然看到自己，到了四十八节你又看到自己，发现又看到自己。所以我要强调 observation 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到底怎么样 observe 呢？我这里有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呢我想了很久把它这样画出来，在这个第十一页。Observation 用什么？用眼睛
啊，谁都会。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可以用三个字来讲，一个是 look， 用眼睛看，但是呢，接下来要 think， 你要想，然后要 ask， 就是你在 observe 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look， think， and ask。我刚才为什么会看到这些人看不见的人呢？是因为我 look 以后，我就 think， 他为什么？听见，然后我又 think， 他为什么拿撒勒耶稣会跟大卫的子孙连在一起？然后我又问他为什么他一跟看到耶稣就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那么这些 ask， 你在头脑里面的这些 ask 就帮助你 look， 你就看到了，哦，这些看不见的人我忽略掉了，现在我看见。所以这就帮助我们来 observe 一段经文。那么我下面要很快的来讲一下这个 observation 的一些方法步骤。有人看了我写的这个小册子以后，他说哎呀太麻烦了，看圣经这么麻烦啊，我都不想看了哦。但是我还是这样讲，属灵的事情没有 shortcut， 你要有属灵的收获，你要花功夫，要肯研经。所以呢，在这个手册上面的14页一直到第十八页，到第20页，全部都是 observation。你一步一步的这样做来看一段经文，你会发现跟你平常的读经不太一样。那么我特别要强调，这个是你另外用时间来 Bible study， 千万不要用早上灵修时间来 Bible study。我灵修的时间，你真是说你不要再来。哦，为什么这个样，为什么那样，那看了半天，一个钟头都过去了，时间都来不及。早上灵修的时候，你就是单纯的读神的话，那就是读经，读神的话，读了以后祷告，你会发现今天也许神就是用一句话帮助你一天，给你力量，帮助你这一天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 Bible study 呢，是你另外花时间，用下午的时间，晚上的时间坐下来，拿了一个笔记本在那里一边写，这样来 study。 那么这两种灵修式的读经跟这个 Bible study 研经式的读经，这两种我们都不可以缺，都不可以缺。我是觉得我们两种都需要有。那么我现在呢就把我这个手册从14页到20页的这么多的步骤把它简化成 4 steps， 四个步骤。那么这个讲完以后呢，我们今天就只能够停到这里啊。第一个 step 是什么呢？我是叫做速读，就是很快的把一段圣经读过去。那么速读呢有两个，一边读的时候你不能够说不用头脑读，读过去就算了，一边读的时候你有两件事情你要做的。第一个是你把那个 topic 把它找出来，这一段是讲什么，主题找到。第二个呢，你要把那个 outline 找出来，就是说你要会分段，会把它分段，就是这里面这一段一段每一段讲什么。我特别讲我们中间的主日学老师，你最起码会这个，就是你读把圣经呢，比如说你今天要查这个马太福音第16章，你就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把整章的大主要的内容是讲什么找到，然后把 outline 分出来，然后你才一节一节的看。有很多人一拿开圣经就从第一节一直研究第一节，第一节研究完再看第二节，第二节再看第三节， 这个错了，要先整个明白是讲什么，然后才那个看那个。所以第二部分呢是精读，精读就是说很仔细的读。那么精读呢就是花功夫的地方，就是在精读。那么这个精读呢事实上在我的手册上都有，不过我把它归类成几类。第一个呢就是你要知道它的 background。 那么我这个实在没有时间多讲啊，比如我现在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说比如说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很清楚耶稣讲了三个很有名的比方，是什么呢？一个是讲一百只羊丢掉一只羊，对不对？第二个比方呢，十块钱掉了一个银子。第三个比方是什么？两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做浪子，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三个比喻，但是你有没有忽略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那个就是 background， 是讲什么呢？讲到耶稣讲这三个比喻的对象是哪些人，是什么人。然后你以后你去再去读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的时候，你用另外一种读法了，是什么呢？什么人？那个时候耶稣的对象是有四种人，圣经上讲，第一个是税吏和罪人，第二节呢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虽然提四种人，事实上是两个 group， 一个是人看不起的，一个是很了不起的，自己以为很好的。那么你知道这个 background 以后，你现在来看浪子回头的比喻，你就会发现耶稣所讲的比喻不是单单讲那个二儿子那个浪子，他也讲什么大儿子，是指谁呢？指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么我们常常强调都是浪子浪子，罪人悔改罪人悔改，就忽略掉了那另外九十九个在羊圈里头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自以为自己很好。今天有很多在教会里头的基督徒，在团契里头，在查经办的基督徒是需要悔改的人。我们不是只讲那些税吏和罪人要悔改，乃是讲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悔改。我们可能就是那个大的浪子，大儿子是大浪子，是在家里头的浪子，那个是出去的浪子，一个是留在家里的浪子。所以如果你先把 background 找出来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比喻原来我也有份，就不一样了。还有一种 background 呢，这个 background 是从 context 上下文就看到。有一种 background 是你要看一些参考书才知道的，譬如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最后一段讲到耶稣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来，怎么样呢？跑到耶稣的脚边就哭，哭了以后眼泪呢滴在耶稣的脚上，然后用头发去擦。那么请问那个女人怎么会哭了眼泪滴在耶稣的脚上？趴在地上，趴在他的脚上哭，是不是这样子呢？然后那么你看一些参考书，特别是那个时代的这个人文背景的那些参考书，你会发现耶稣那时候是怎么吃饭。哎呀，有人说坐着，有人说靠着，有人说躺着。我是看到那个书上讲哈，那个时代尤其是有钱人家里面请客的时候也是蛮会享受，像那个罗马人那个时候啊，是真是躺在那个榻上的，躺在那个榻上的吃饭。所以呢耶稣的脚是如果这样的话是朝外，所以怪不得这个有罪的女人来这里哭的时候眼泪会掉在耶稣的脚上，对不对？如果是像我们一样坐在桌子底下，脚放在桌子底下，你想这个女人怎么钻到桌子底下去哭在她的脚上，然后去擦那个，这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 background 你要弄清楚。还有呢，耶稣就责备那个请他吃饭的这个西门啊，他说我进来的时候你没有给我洗脚，我进来的时候你没有跟我亲嘴，我进来的时候你没有油给我擦头。那么我们读过去的时候，如果你不注意 background 你不会觉得，但是你读一些参考书知道那 background， 就发现这个西门请客很没有诚意。为什么呢？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请客的时候一定客人进来要洗脚， 他没有跟他洗脚，因为他们穿那种草那种鞋子，脚都露出来的镂空鞋，所以脚很脏，要洗脚没有洗脚。第二呢，亲嘴是他们的握手，进来连个手也没有握。第三呢，用油抹头，在那个时代是给尊贵的客人的一个，给他们用油抹，他也没有用油抹。那么你说这个请客吃饭，你一知道他 background 的时候，你心里就想，哎呀，这个西门的请客实在不够诚意啊，也许是想见见耶稣吧，因为耶稣那么有名，但是对耶稣没有那样的诚意。所以这个 background 是有一些帮助，我们在经读里头知道。第二呢，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文体，就是说这个文章是什么型的文章，文体啊，有的是故事体，有的是议论体，有的是比喻，有的是寓言，有的是诗歌，每一种的 interpretation 不一样，不一样。我昨天已经有举过例子啊，我今天没有。第三呢，你的精读要看到的是用这几个最简单的，就是有 W 的啊 ，what， where 啊，这个 when， how， why， 一共有六个有 W 的这个字，就是 who， what， where， when， why， how。你用这几个问题来问自己，找出今天早上李牧师说的就是 where， 就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人物。我刚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who， 对不对？马可十章四十七节 who 在这一节里面。所以这个你发现这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帮助你 observation， 你看到你没有看见的事情。然后呢，第四点呢是要注意一些文法方面的东西。这文法方面的东西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些 verb， 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个腓力带领埃提阿伯太监信主，你把所有的 verb 找出来，那是一篇很好的讲道。你把所有的 verb 找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个人布道的方法。回去你自己去 Bible study 看看，把 verb 都找出来。还有呢，你会发现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用 therefore。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既然有这个所以，一定有因为。那么你会发现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因为有这些信仰，所以有这些生活。所以他前面是讲到信仰，后面是生活。然后你就发现，哦，这段圣经我现在才明白了，你没有这个身份，你就没有这个生活啊。那么所以一些文法方面的，还有今天早上李牧师讲诗篇二十三篇那个 pronoun 的改变。 pronoun 起先是讲到神的时候他说 he he he， 但是后来呢变成 you， 这是 pronoun， 这是文法方面。然后 e 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一些比较。比较是什么呢？ comparison 比较。那么 f 呢是注意一些 contrast 对照。圣经上有很多经文里面有对照的。还有就是啊、这个repetition 重复，有些什么重复的字，爱字一直出现，这就是这一段特别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是精读。那么第三个 step 是什么呢？就是我讲是比读啊，但我不知道用什么字好，我用比。这个比是什么呢？跟其他版本的翻译来比较，你会发现你又发现那个 observation 的东西又丰富了。是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节，我读了好多次都没有感觉，但是有一天我换了一个版本，换那个 Living Bible 来读的时候，哎，我突然发现，嘿，过去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个过去 observation， 这个从来没有看到，今天看到。因为那个上面写说什么呢？那个青蓝色的抢人口的，我现在青蓝色我从来没有注意有什么抢人口，我也不觉得。你们现在有没有觉得是什么？但是你知道 Living Bible 怎么翻译青蓝色？它翻译成什么？ Homosexual。那么你会发现圣经都是对象是弟兄男性，对不对？那么男性青蓝色，用现代的话 homosexual。 抢人口呢，我过去也不懂，我以为是什么野蛮民族抢新娘子结果后来我看到 Living Bible 翻译成 kidnap。 哦，我突然好像活了，就活起来了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用别的 translation 来看，不过呢要注意，你要知道那个圣经的这个 translation 有的是 word to word， 有的是 paraphrase。 有的是意义圣经。所以你如果知道是意义圣经的时候，你只能用这个来让你明白，但是你不能把意义圣经的一个字一个字说，你看这个字怎么重要，那个字，他只是把它好像解释给你明白，所以要分清楚。还有呢，在中文圣经里面有这个串珠圣经很好用，你们有没有串珠圣经？如果你要做 Bible study 的功夫的话，用这个下面的串珠，常常串到一些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帮助你查经，这个可以串，我常常用串珠的，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不过呢可以帮助我们 observe 一段经文。那么第四个 step 是最后一个 step 是什么呢？我是说用参考书参读，就到第四个最后一个 step 时候才用 commentary。 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你前面做了这么多功夫以后，你一看参考书发现有一些是他看到你还是没看到，他帮你看到一些东西，你就加上一些 commentary 上面所写的。但是千万不要一来就看 commentary， 那么你什么东西都是 second hand， 你都没有 first hand 的东西了。所以这个 four steps 就是帮助我们 observation。 那我们时间已经到，那么你想想看累不累？一段圣经，今天我们要查七节圣经，你想要花多少功夫来查？但是呢，你花了功夫去预备，单单 observation 你就看到许多过去忽略的东西，然后你把它带进 interpretation， 你说你这一次的查经会没有收获吗？我不相信。很多人说我查经没有收获，是因为我们没有花功夫 Bible study， 我们没有好好的 look think ask， 没有用这个方法。所以我觉得神的话是让我们去挖掘的，只要我们肯花功夫，我相信你不会失望。每一次打开神的话，你不会失望的。求主把这个肯付代价的心赐给我们。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天父啊，你的话何等宝贵，主啊，你的话真是比蜂房下滴的蜜还要甘甜。做好多好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没有尝到这个甜味。主啊，不是你的话失去滋味，是因为我们不肯下功夫。主啊，求你这一次给我们这个负担，我们个人在读经的方面我们要有进步，我们也是愿意帮助别人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今天都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被你训练做一个好的 leader。主啊，我们真是看到一个忠心的 leader 是何等的重要，将会影响我们整个查经班，将会影响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主啊，但愿在我们中间你拣选每一个人做你忠心的仆人。主，我们承认我们何等的忙，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都感觉我们没有时间，但是主啊，我们的心愿在你面前，求你让我们看到什么更重要。我们愿意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回去以后在你的话语上面下功夫，有更多的得着。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